不是，也是我们黄师母的丈夫。
好，很高兴好久没有来这边跟大家分享神的话哈。那么我在想哈，其实呢，我今天也是待客哈，为什么呢？因为齐牧师不在嘛哈。那么我也很高兴能够有这样的机会能够代替他分享这个讲台的信息哈。那么他吩咐我呢，就讲这个圣灵的果子，因为呢，你们都一系列的哈讲这个圣灵的果子哈。那么上个礼拜第一讲啊，今天呢，是第二讲哈，下个礼拜还有第三讲哈。那么他给我的这个题目呢，就是中间的是什么呢？我们刚刚已经读过了哈，今天呢。我们要讲的就是中间的忍耐、恩慈、良善。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实在很高兴能够一起来学习神的话。但愿我们今天在这边打开神的话，也圣灵很明显的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来向我们解释。这一段圣经的意义还有应用，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听得明白，帮助讲的也讲得清楚。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门。好，开始的时候呢，给你们看一张的照片。在左手边左手边呢是我们家哈。您看白色的这个墙壁呢，还有白色的窗，就是我们家啊。那么我们家的窗打开呢，就可以怎么样呢？摸到旁边的那棵的树，旁边的那棵树是什么树呢？你看右手边，你看得到是什么树吗？无花果哈。其实那棵树不属于我们的哈。是我们隔壁邻居的，但是隔壁的邻居对我们非常好。他的名字叫 Howard，他就跟我说：“Benny 啊，你其实啊随便摘，随便摘哈，你喜欢吃就摘吧。”但是我们已经搬进这个家已经5年了，我都没有摘过啊。其实也蛮方便的。你看，如果我把那个窗那个窗打开的话呢，我的手就。伸出去就可以摘得到了哈，那么挺方便的哈，可以想象那个图画也挺方便的，摘了一下啊，然后呢可以在我房间里面享受享受，但是呢，为什么过去5年我都没有这样做呢？为什么？因为我都不太喜欢无花果，就是那么简单。所以他每一年结多少的果子，我觉得与我无关。虽然我已经那个树的主人已经给我这个那个特权你有摘就摘吧但是我都从来没有摘，因为我觉得无花果不好吃那么因为这个原因呢，每一年他结果子的时候，什么时候结？结了多少的果子，我觉得与我无关。为什么我要跟你们讲这个故事，做今天讲到的开始呢？因为我发现，今天有一种的基督徒也是蛮相似的。无论我们怎么讲，圣灵的果子与我无关。齐牧师你就讲吧，黄师母你就讲吧。反正讲完以后还是一样，与我没有太大的关系。我希望这个不是大家的态度。这上个礼拜谈这个加拉太书这边所我们很熟悉的圣灵所结出的果子，不要看为这个与我无关，我也不在乎我有没有结出这些的果子。盼望我们不是这样的态度。那我们要有正确的态度， 我觉得应该要看一看到底这些果子能够带给我们什么的好处。不然的话，你不会觉得我们有这个必要去追求这些圣灵的果子。好，所以呢，今天我用一点点的时间跟大家思考，首先忍耐。我们都很熟悉哥林多前书爱章啊，在参加婚礼常常听到这个很多人唱这一首诗歌，爱是很久忍耐又有恩慈。我们都很熟悉爱章爱歌啊，请留意在这边这个爱章里面所说的，我们温习一下。爱是，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好，爱是很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是盼望，凡是忍耐。你看这张我们很熟悉的圣经，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留意，忍耐开始讲了忍耐，结束又讲忍耐，其他没有重复，唯独忍耐讲了一次，而且还要再讲多一次作为结束。很明显，神要我们 pay double attention， 让我们注意力放在忍耐这两个字上面。很多时候我们都知道忍耐在婚姻里面是非常重要。如果我们婚姻里面没有忍耐，我们就没有婚姻。很多离婚，很多婚姻闹成不愉快，就是忍耐出现问题。缺乏了忍耐，很少的很小很小的事都可以变成很大很大的这个不愉快。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加倍的，尤其我们已经有已经结婚，有丈夫有太太的，我们真的要记得这段经文给我们婚姻里面好好的提醒忍耐。很多时候当我们看见这个忍耐的时候呢，我们也知道其实这个忍耐呢不单只在婚姻里面是很重要，其实在我们看见我们周围所发生的这些事情的时候，岂不是也是一样吗？我们很难在这个动荡不安的这个社会当中能够生存下去，有天灾有人祸不断的发生，我们也需要忍耐。所以忍耐能够带给我们健康的婚姻生活，也能够支持我们，支撑我们面对我们周围所发生的事情。我们知道在最近不要讲太久了，过去这个礼拜，无论这个阿富汗，无论这个海地这个大地震，海地大地震不晓得各位有没有追这个新闻啊？我看这些图片，心里面挺难受的啊。原来2010年已经有一个大地震。当时候不晓得各位记不记得，当时候有多少人死？因为那个大地震，300,000人，海地在那个2010年的大地震上升。这一次，仍然有很多人失踪，目前找到的尸体是1000多，应该还有很多人因为这个地震失去他们的生命。不但如此，一个月前这个海地也是蛮可怜的，他们的总统也被暗杀，所以这个政府那个环境 让我们看见的时候，他们也是很痛苦，他们的痛苦啊，跟阿富汗啊，其实啊，有啊，可能程度上有不同的地方，但是呢，也是蛮大的痛苦。阿富汗，我们不要说太多，大家留意新闻，也看见当地的百姓。当我们看到这一些的时候，我们也要想到马太福音24章在那边给我们的提醒。马太福音24章告诉我们末世的一些的预兆，打仗、天灾、人祸。但是留意24章13节那边，是主耶稣是这样提醒我们，告诉我们忍耐的重要，因为他这样说，他说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忍耐能够帮助我们有健康的家庭婚姻，忍耐也能够帮助我们面对天灾人祸、动荡不安的社会。所以忍耐不要觉得不是很重要的一个果子，我们要看忍耐是我们需要的。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忍耐，因为我们看目前，我们没有看得很远，所以我们就缺乏忍耐。但是刚刚读一节圣经，唯有忍耐到底的，不是到一半，到底的必然得救。原来忍耐能够带给我们从天而来的福分。弟兄姊妹，我们的眼光很多时候看不到很远，让我们相信神的应许，当我们忍耐的时候一定有美好的结果。2个礼拜前我们一家三口，我们去 Yosemite 旅行，优胜美地，就在那边我们就走了很多路，爬山。我记得印象很深，有一天我们爬一个地方叫Centennial Dome， 有没有人去过？你们要去哈、我是第一次去。我们都爬一段路以后，这个地方爬到这个地方，我就看见前面这个山。我们一家三口，我描述一下当时候的情形。我们一家三口，我是走的在最后的那个。前面我太太还有女儿，他们都走得比我快，他们比我有力气。那么看到这个山，我就说啊，到了到了。他们说还没到。我说开玩笑，我们跑那么远已经到了，还没到还要爬上去。我说不必吧，我说不必吧，没有这个必要嘛，上面有没有什么好看的哈？我就给自己找一些借口，不要爬了，现在一眼都看到了，有什么好看呢？你就想象哈，你在这个山的上面看下来也没有什么，没有什么，你就看这些树嘛，没有什么啊。他们也不理我了，他们一直走，我就没办法，就干啊啊，然后绕了一圈，绕到这个山后面，原来有路可以爬上去。好不容易我们爬上去，爬上去以后，我的观点完全改变。因为爬到山上的时候，我就看见另一幅的图画。什么图画？原来在山的后面，你看见后面其他的山是何等的漂亮，前面你没有看到什么，但是爬到后面，爬上去以后，忍耐到底，爬上去以后就不一样了。弟兄姊妹，我们人生岂不是一样？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缺乏这个忍耐，因为我们没有看到原来结果是美好的，所以我们觉得忍耐没有这个必要。你想一想，在你婚姻里面忍耐到底的时候， 你的家会越来越好，你的关系会越来越好。我们看这个世界都动荡不安的时候，我们仍然忍耐，有很多问题我们没有办法解答，但是我们忍耐到底。我们看见有些不公义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仍然按照圣经的原则，我们忍耐到底，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最后的结果是正面的结果。让我们看见忍耐原来带给我们那么大的福分，好让我们就渴慕多结忍耐的果子。好，第二，我们一起来看看恩慈。英语翻译做 kindness。 在牛在英国哈，在这个 Oxford 的 dictionary 哈 ，Oxford 啊，这个字典呢，它怎么样翻译这个人这个恩慈呢？它翻译作为别人着想 ，considerate for others， 为别人着想啊，是他对这个恩慈 kindness 的翻译啊。其实我觉得看圣经，我们找到一段的圣经是描述恩慈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们看以弗所书第四章三十二节，很容易记，四三二，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你们一样。这边很明显，恩慈这两个字出现了。这边告诉我们，首先，恩慈跟饶恕有关系。一个人不愿意饶恕的话，他不可能有恩慈。而且第二，你留意在这边，其实这个恩慈啊，就是我们要效法神的恩慈啊。所以有一个啊，有不少的神学家，他们给这个圣经里面恩慈下了这个定义，根据这节圣经，他们下了以下的定义：什么叫恩慈？恩慈就是用神怎么样对待我们的态度去对待别人。我很喜欢这个定义。什么叫做恩慈？按照这节圣经，就是按照神怎么样对待我们的态度去对待别人，这个叫恩慈。我们彼此都需要有恩慈相待，这个恩慈跟饶恕有关。什么叫恩慈？就是神怎么样饶恕我们，怎么样对待我们，我们就用同样的方法去对待别人，这个叫恩慈。当我们看到这节经文的时候，我们发现的确这个恩慈啊，用这个定义以后，我们就能够彼此做一个提醒。有时候我们觉得啊，某某人啊，对于我们很存这个恩慈啊，其实我们不需要跟人比较，我们就看看我们是不是真正有恩慈，就用神怎么样的态度对我们，我们怎么样用相同的态度对别人，就看得出，能够测验到我们有没有恩慈。比如说在行动上面，我就很喜欢啊，小孩跟小孩吵架，以后不跟你玩，哎，过了几分钟啊，把自己的 gummy bear 跟刚刚吵架的人分享，没有记在心里面，虽然他抢我的玩具，我还是送给他这个 gummy bear 请他吃。行动上真的表达我们的饶恕，好，不单只行动上，我们在讲话上面我们也要有恩慈啊。说话上面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知道说话上啊，很多时候呢啊，圣经说啊，一句良言使心快乐，啊，箴言十二章二十五节，有一个版本就把这个良言翻译作恩慈的话。当我们说一些恩慈的话，真的使听的人 快乐。而求主帮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讲话不带着恩慈，你想一想，神怎么样用恩慈对待我们，我们同样用恩慈去对待别人。想一想浪子的故事，浪子做错了，他回家，你留意一下那个故事，父亲讲什么恩慈的话，我们同样要效法天父的榜样，在我们的话语上面用恩慈对待曾经伤害我们的人。讲话要有恩慈。跟大家介绍一个人物，也许你们都认识他，他叫 Jeff Bezos， 他是 Amazon， 你们就知道 Amazon 是什么，他是 Amazon 的大老板。他的名言有一句很有名的，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听过，他说什么呢？他说恩慈总比聪明好。 It's better to be kind than clever。 好，也许你第一次听到这句话，我以前听了这句话就留在我心中，我觉得这句话蛮有智慧。他从哪里学到这个智慧呢？原来他小时候就发生一件事啊。发生什么事呢？其实他小时候呢，他的那个时候才十岁，他十岁的时候呢，他就在电视上看到一个广告，广告是什么呢？就劝人家不要吸烟，不要抽烟啊。他看到那个广告就说，每吸一口烟呢，就短命，我们命呢就短了两分钟。他很聪明啊，他年纪十岁就已经很聪明，他的数学非常的好，非常的棒，所以呢他自己在计算，两分钟吸一口烟就短命两分钟。我就想到我的祖母啊，他常常抽烟啊，而且呢一天抽很多，他就数啊，祖母，他跟祖母一起住啊，所以数一数祖母一天抽多少烟啊，然后呢就计算，然后去到他祖母面前说，嘿，奶奶告诉你一件事啊，你现在每天都抽烟，所以你的命呢短了16年。那个奶奶听了以后就哭了，没有吭声，就在哭。然后祖父把他拉到一边，孙子啊，话不是这样说的，我要告诉你，有一天你会明白，有一天你会明白，恩慈总比聪明好。原来他是从他祖父祖母这个事情上学会这句话，恩慈总比聪明好。弟兄姊妹，想一想，你的嘴巴，我的嘴巴，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事实，我们就不讲不痛快，我们要讲出来。但是你讲出来有没有恩慈？恩慈的话比我们的聪明更有价值。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这儿，我们也被提醒，其实这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原则，我们记得我们不单只在行动，而且在这个讲话方面，我们都能够有这个恩慈。好，我就回到其实，也许你会觉得恩慈的果子，哎呀，我没有，就算缺少了这个恩慈的果子也没有什么，与我 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啊，你不要低估这个恩慈能够发出的这个威力是何等的大啊！跟大家看一节经文，在罗马书第二章第四节，我们一起来念：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令你悔改呢？这边讲到神的恩慈，神的恩慈原来是 very powerful， 很有威力的。原来神的恩慈能够领一个人悔改。长话短说，也许你过去你觉得有没有这个恩慈的果子不是很重要，让我们改变我们的态度。如果这个是你的看法，我盼望今天你看到这一段经文你能够有改变，你看到这一段经文你会明白原来恩慈有多大的威力，它能够把一个人改变过来，能够领他悔改，能够帮助他离开他以前错误的地方，能够有一个 U-turn 悔改。你说 不 powerful？在你家里面有一些人你很想改变他，你改不了，对吗？但是恩慈有一种力量改变一个人。我们当中也许有些弟兄姊妹你性格很急，你在家里面很多时候冲口而出，在教会服侍也许你也是一样，好不好？求主帮助你看见恩慈的果子是多么的重要，求主帮助你能够多解出这个恩慈的果子，用恩慈能够改变一个人没有办法改变的一个状况。追求恩慈的果子。第三，良善 goodness。 讲讲定义，在希腊文这个原文里面的定义是什么呢？就是对人有慈爱的行动和慷慨。我再重复，在希腊文的原文里面的意思就是对别人有慈爱的行动，而且慷慨，并且愿意多走一里的路。 Going second mile， 就是这个意思。我再重复这个定义，在希腊文的定义就是对人有慈爱的行动和慷慨，而且也愿意不介意的多走一里路。我想到这里的时候，就想到我们很熟悉的一个圣经的故事，撒玛利亚人的故事。你记得在路加福音里面的记载，这个人被抢劫，而且被打得很伤。首先有祭司他经过看一看就走了，另一位人看到也是走了，唯独那个好撒玛利亚人，他看见这个受伤的人，他做了以下的行动。他首先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口，而且包裹这些伤口，没有停在这边。他而且把这个人扶他起来，骑上自己的牲口，然后送去一个地方，送去一个旅馆，一个旅店，在那边过了一夜。第二天他要离开，但是他吩咐店主跟他说，这边有2000的银子，我现在交给你，请店主好好的去照顾这个人，所有的费用我回来会还你。这个我们熟悉的故事， 说明什么叫良善，因为良善的定义就是对人有慈爱的行动和慷慨，而且也愿意更走多一里的路。这个正好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看得很清楚，良善其实在今天不容易看得到，但是我们需不需要良善？需要。很好，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都看新闻嘛，哈，无论中文报道的新闻也好，英语报道的新闻也好，你发觉它都有个共同的地方，往往新闻报道结束的时候，他们都会讲一个故事，真实的故事。什么故事呢？往往都是讲一些行善良善的故事， goodness。新闻里面为什么这样安排？就是因为我们新闻里面常常听到的都是那种负面的消息，对吗？啊，这个 tornado and floods 水灾，然后阿富汗也好，这个天灾人祸也好，几乎天天的新闻里面我们都听得到。但是在结束的时候，往往都会讲一个良善的故事作为结束。你没有留意为什么？因为在这些的环境当中，这些负面的消息新闻当中，我们知道良善的故事带给我们盼望，告诉我们人间还有爱。我就想到去年这个疫情开始最严重的时候，大家都记得一年多前最严重的时候，天天新闻都是报道多少人中招，多少人死啊，医院氧气不够啊，都是类似的新闻，你几乎每一天都是听那一类的新闻。但是唯独那一天我听到这个新闻以后真的很灰心，结束的时候就报道新闻的人就讲了一个良善的故事，我印象很深。那个故事说什么？就说在 Ventura 啊，医院是医务人员很辛苦，他们有家不能回家，连睡的地方都没有，尤其有一些医务人员他们的家人劝他们不要回家，免得把那个细菌带回家。结果有一个良善的故事，有一家卖床垫的 mattress 的公司，他们说医务人员医院，我们家这些床垫啊，免费提供大家来到我们店休息，你们下班你们休息的时候没有家可以回，不要睡在车里面，来到我们店里面睡在我们的床垫上面。哎呀，我看到这则新闻的时候心里面觉得有爱，人家有爱，人间有爱。原来爱能够推动我们，原来良善的行为能够推动你和我在这个不安的社会当中有仍然能够往前走。求主帮助我们。不晓得各位会不会忽略了良善这个果子。我们看到良善，你和我如果我们能够靠着圣灵结出越来越多良善的果子，你会发现我们周边的人会不一样，他们会看到这些良善的行为的时候呢，他们看见神的爱在我们中间。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思考啊这几方面的时候，我们有不一样的态度去看。我们也知道谈到良善， 我们自己没有办法产生良善的果子。因为罗马书第七章十八节这样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什么良善，没有。不要凭自己有什么力量能够结出这个良善的果子，唯有靠圣灵我们能够有良善，所以我们需要追求这个良善的果子。啊，刚刚不是说啊，我家窗外的无花果树吗？哎，现在不见了啊啊，这个不要照我了啊，你看见哈？你知道我最近改变呢？现在我摘这个无花树、无花果了。你知道为什么？好吃，我也不觉得怎么好吃，因为我最近发现一些我以前不知道的。我想你们都听过无花果是很对身体很好啊，我以前也听过这个无花果呢能够排毒啊，去水肿，能够增强免疫力，而且能够降血脂血压，我都听过。但是最近我看见一众的报道是这样说，原来无花果也能够防止延长我们皮肤的衰老。哎，我跟我太太说，我现在快60岁了，我的皮肤，哎呀，真的这边一点那边一点，哇，我现在看见有一个秘方叫无花果，它能够帮助我皮肤延长这个衰老，而且也能够，我以前不知道，第二滋养头发，我中间头发越来越少了，我现在改变了。也许我们中间有一些弟兄姊妹，你对圣灵所结的果子不太在乎，我希望今天你有一个改观，你看见这几个果子的时候，忍耐、恩慈、良善、努力、追求，这三个果子，其他也重要，但是今天我们重点放在这三个上面，让我们知道三个忍耐、恩慈、良善果子带出的威力是何等的大。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原谅我们，也许教会 讲台过去啊，上个礼拜、这个礼拜、下个礼拜，我们都讲这个圣灵的果子，也许我们有一些的态度就是说，哎，跟我没有什么关系，所以态度就觉得，哎呀，结不结这些圣灵的果子与我无关。但是求主改变我们的心态，改变我们的观念，原来这些果子能够产生那么大的威力，所以我们才要有不同的态度去追求圣灵所结的果子。求主把主的话藏在我们心中，尤其今天我们提到这三种的时候，帮助我们越来越渴慕追求这些的果子。我们这样的祷告，侍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门。